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集要继续跟各位分享，还是学佛事宜里面的这个佛教是不是宗教的这个问题。那上一集里面有谈到，宗教何谓宗教？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佛教是不是宗教，必须要先了解说，那什么叫做宗教？那宗教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涵？那其实，现在对于宗教，其实已经是莫衷纷纭了。那其实你只要，包括这个研究宗教学的人，你问他说，那何谓宗教？你突然间问他何谓宗教的话，他还傻眼了。他会这个在那边，他会跟你讲很多所谓的宗教。宗教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教廷的组织，必须要有这个。必须要宗教廷的仪轨，而且必须要有这个教徒，所以这个啊才形成宗教。但是那个都是在说宗教的现象啊，那个不是真正把宗教的这个名词把它解释出来啊。那为什么解释不出来？那个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宗教啊，不知道原来人家宗教就是从佛教的真正的佛教的义理里面，真正了义法的真正的义理里面所这个翻译过来的啊，所这个从这个地方所吸出来的啊。那这个地方你是没有去了解说宗教的这个源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怎么知道说那佛教是不是宗教？那从这个宗教的这样子的定义，从宗教的这个语言的这样一个词源里面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难了解说，宗教其实在汉语里面，上一集里面所讲了，在汉语里面原来并没有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啊。在汉语里面其实就是只有宗庙、宗法制度，就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以宗法制度为主，所以对于宗庙的这样子的一个祭祀，乃至于天道的一个祭祀，透过宗庙形成一个天道的祭祀，乃至于透过这样子再辗转形成各种这个道观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祭祀，这个基本上都是源自于宗法制度。但是这个终究没有用宗教这个名词来称呼这些，因为宗庙祭祀，因为天道祭祀，乃至于因为神灵祭祀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名称啊。那宗教的名称一直是等到佛教传进来以后，也就是说一直等到佛教传进来，那开始把佛经翻译过来以后，从佛经里面才慢慢的 有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的流通啊。所以我们上一集就讲到这个佛果圆悟禅师语音录里面所说的佛与心为宗啊，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宗呢？就是佛语啊。什么叫做佛语呢？佛语就是教啊，佛语就是教，所以佛与心为宗合起来就叫做宗教啊。所以我们前面说的《瑜伽师地论》里面说观自宗教者，就直接把这个点出来了，观自宗教者就是契经、印诵、记别等这样子三藏十二部经，那依着这样子的教说来摄受众生，来解释、来宣说、来开示给众生了解如何修行的道理，乃至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三藏十二部经，依止着佛陀所教导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教门，教导给我们的教说，去依止这样子去修行，来达到能够证悟这个佛菩提的这样子的这个宗谛，证悟这个真心之宗，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宗教啊，也就是佛果圆悟禅师所说的佛与心为宗啊。所以宗教从这边就能够了知说，这个其实是佛教的专用的词汇，所以到最后很多信仰都说是宗教，都说是宗教，其实是借用的佛教的词汇啦，是借用了佛教的词汇。因为从表象上看来，佛教也是礼佛拜佛拿香拜拜啊，他们也是拿香拜拜，所以从表象上看来都是有某一个仪式，有某一个教主，有某一个教规，所以这样子就说他那个是宗教哦。那用这样子就说佛教，以这样子佛宗教原来佛教的宗教来称呼其他的信仰也叫做宗教啊。但是其实这个宗教一直到西方的这个信仰，也就是说基督教到中国之前，这个宗教也一直没有为这个民间的这个信仰所用啊，也就是说民间的信仰从来也没有自称为说他们是宗教，这个是到后面西学东来以后才把宗教拿过去用的。所以宗教一词一直都是佛教的专有用词，而不是其他的用词，而且这个宗教指的就是宗门跟教下。宗门最主要就是在指以这个证悟第八世如来藏为标的的，这个就叫宗门。所以宗门虽然佛教在中国分成有八宗，但是不是只有禅宗叫做宗门。虽然我们平常都习惯把禅宗称为宗门，把天台宗称为教下，所以叫做宗门教下，合起来叫做宗教。但是只要是你依止着佛的教导，依止着佛的教示而修行，修行为了要干什么？为了要证悟第八世如来藏，乃至于能够如实的修行而证悟的这个真心理地如来藏，证悟的这个宗地之心，那这样子透过教说而去完成修行，去证悟这样子的宗，这个宗地，这个就叫做宗教。所以这个是佛教的宗教的真正的这样子的义理。所以宗教其实是源自于佛法的用词，这个是佛教的专门用词、专门语汇。在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其实中国并没有用宗教来形容任何东西。好，所以这边上一集讲到说，岂可知离去本逐末，随缘与机尽作客。也就是说，既然知道说宗门教下，也就是说中通说通，是以宗门为主，怎么可以舍本逐末而在语言相贤机尽上面遭到他的束缚呢？所以应该要以心为宗。所以这里开宗明义就是说佛与 心为重，也就是说佛说的所有一切教法都离不开如来藏，离不开这个真心。如果离开如来藏，离开这个真心，那个佛语就不是叫做说通。所以这边才会说中通说一通，必须啊，你真的能够中通，能够证悟如来藏以后，才能够开始慢慢的进入初分的说通，乃至于多分的说通，乃至于到佛地究竟圆满的说通。所以真正要完整的解释佛所说的教示，必须要能够有说通的，有说通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夫。那你要有说通的功夫，你就必须要先通中，你不通中的话就没有说通的功夫。所以必须要先有说这个中通，自不通中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这个说出这个真正的佛法，所以才会说中通说一通。那在这个《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的注解里面，这边这么说：盖中者道之本，说者教之基。中以明去，去不明，则失其所归；教以全理，理或昧，则迷其所入。故中通而说不通，理虽精而不显，说通而中不通，言虽辩而非要，而二者实相虚为用。啊，这边呢、啊，这个《楞伽经》里面的注解里面呢、啊，就讲到这样子。所谓的中啊，哎，中者道之本，就是说，所有一切佛道、修学佛法，如果离开了如来藏，离开了如来藏这个心中的话。啊，如果离开如来藏这个心中去修行的话，那这样子说者教之机，那这个离开如来藏这个道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入正宗了。所以宗以明去，去不明则失其所归。所以宗以明去就是说，你必须要立定修学佛法的目标，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立定修学佛法的去向，你要修学佛菩提道，你要修学佛道，你要认清方向啊。那这个方向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方向就是要以心为宗啊。如果不是以这个心为宗的话，就叫做心外求法啦。所以心外求法说的就是外道，外道不是说在贬义或是说在骂某些人，也就是说外道其实是在说他是外于这个如来藏心，不以这个如来藏心为宗而去求取万法。那在外面也有人知道说知道这个道理，说这个心外求法就是外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心内求法。结果他所认为的心内是哪一个心呢？他所认为的心内是意识心，他认为只要啊把这个意识心能够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一念不生，能够不沾染所有一切烦恼，所以说哎呀，若无闲事上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以为这样子，以为这样子在这个意识心上面去用心，这样子就是修学佛法，所以说这样子叫做心内求法。请问各位，这个是心内求法还是心外求法？佛说的心内求法是以如来藏心，你必须去向如来藏心，你必须要找到这个如来藏，你必须要证悟如来藏，以这个如来藏为离体，以这个如来藏为你所观，这个如来藏里面所含藏出生万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乃至于从如来藏所出生的这些万法，包括他所出生的意识心，从这样去看诸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诸法的一个生灭的时候，这个才叫做心内求法。 那你如果离开如来藏而单独在意识心上面去求法的话，这个还是属于心外求法，因为还是依止着意识心在求法，所以还是叫做心外求法。所以这边就是说终以明去，去不明则失其所归。所以啊，就是说这个心中啊，用来让你指明你的去向。如果你修学佛法，你这个方向不正确的话，譬如说要到台北去，结果给你指的方向是往南的方向，那继续往南走就是掉到太平洋里面去了。那如果所指的方向是往北走，不管你再怎么走，不管你再慢，只是快慢的差别，终究是会到达台北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心内求法指的这个意识心，就是刚刚好，譬如说你从台中出发要往台北走，他叫你把这个意识心必须要修得一念不生，要把这个意识心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犹如叫你往南走，犹如叫你坐着火车往这个高雄、往屏东的方向走，一直没有办法到达台北。所以你没有办法到达台北，一直往后走，一直往南走，走到最后就只有掉到太平洋里面去了。那你如果能够依止着这样子的佛心佛中往前走的话，就能够到达佛所说的这样子的这个修学佛法的道路。所以这个就叫做成佛之道。所以成佛之道必须以心为宗，所以这边才会说宗以明去，也就是说以这个宗明白你的去向，去不明则失其所归。哦，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你如果你去向不明确的话，就会失其你所要依止所要归止的方向。所以如果你这个方向所指的是颠倒的一个方向，不但不明白，而且是颠倒的一个方向，这个意识心就是一个颠倒的方向，而且是让你的去向不明，所以啊失其所归，失其所护，没有办法有依归。那教以全理，理或昧则迷其所入啊。理教以全理，所以不能啊，不能以教说啊，不能单独以教说来这个一文解义来说明佛法。一文解义这个三世佛愿，那离经一致即统摩说。所以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啊，这个佛法就是缘起性空，所以佛啊就是说一切法空。缘起性空其实是在说这个蕴触觉诸法它本身是缘起性空的，但是缘起性空的这个蕴触觉诸法它是由如来藏所出生的。所以啊这个这样子讲说一切法空的人就是以教来全理，但是以教来全理他又理昧，也就是说他昧于理的真理。所以这边说理或昧则迷其所入，因为你不明真正的这样子的理去的时候，一定会迷失你所去入的方向。所以这边说故众通而说不通，理虽尽而不显。哦，所以中通而说不通的话，如果你只是开悟明心，但是没有增长你的智慧，中通虽然中已经通了，但是没有办法在教门上面去增长智慧，没有去增长你的差别智，没有增长你的方便智。所以你虽知道这个理，知道如来藏这个理，所以理虽尽，但是没有办法为众生显发出这个宗门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说你并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也就是说必须要透过你亲证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地，而透过佛法的教说引付密意，为众生宣说这个开悟的真实的道理。所以必须要众通而说通，所以如果众通的话，理虽尽而不现。而 说通而中不通，言虽辩而非要。就是说，你虽然啊这个懂得满腹的经论，但是啊并不通中，所以你纵然满腹的经论还是没有用，你纵然这个四字变通讲了满腹的经论，但是你所说的全部都没有器重要害，全部都没有器重佛的真谛，全部都没有器重佛所说的真理如来藏，没有器入佛所说的这个真如。那这样子虽然你言辞非常的变了，所以言虽变，但是没有真正的真正的了知这个佛法的法要。那这个在我们这个佛法的故事里，佛典的故事里面，这个高僧传里面，哎，就很有名的这个故事嘛。这个当时这个德山宣鉴禅师，他当时这个号为周金刚，为什么会号为周金刚呢？因为他认为他非常的通这个金刚经，哎，也就是后来就写的《金刚经疏钞》，写的《金刚经疏钞》，从北方啊，哎，就挑着《金刚经疏钞》要到南方来对禅宗已经开悟的这些祖师，要对这些祖师挑战，哎，认为说，哎，他非常的了得，哎，所以啊，他认为啊，南方这方葛僚啊，什么叫做葛僚？葛僚就是蛮人呐，哎，这些蛮荒之人呐，他们根本不懂佛法，他认为啊，禅宗这些人啊，他们根本不懂佛法，不懂这些教门，所以就挑着这个《金刚经》疏钞啊要过来，哎，结果在半路上面就遇到了一位老婆婆，那老婆婆就在卖油脂，哎，卖油脂，他就肚子饿了，哎，肚子饿，哎，那这个老婆婆其实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哎，那就要去跟他买油脂，那个老婆婆就问他说，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哎，那这个德山宣鉴禅师就把他要往南方的这样子的缘由跟这个老婆婆哎说明这个原委，那老婆婆哎就说，那你哎懂得这个金刚经，那我哎问你一句话，你如果答得出来的话，那我这个油脂就供养你，那你如果答不出来的话，那就非常的抱歉，就没有办法供养你。哎，那他就问他说，金刚经里面不是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上座，您现在点的是哪一个心？因为德山宣鉴禅师是要买油脂这个点心，哎，就是说他要吃点心，所以他就问他说，哎，您点的是哪一个心？哎，当时啊，德山宣鉴禅师马上破挂壁上啊，哎，后来啊，因为这样子的典故啊，后来才把《金刚经》疏钞啊，哎，整个把它烧掉了。烧掉了以后，才依止着宗门的正式的修学啊，依止着宗门的法要啊，真正的来修学这个中通，也就是说，真正的修学宗门的正法，而没有这个依着，没有这个一文解义，依着他原来的慢心呐、啊，依着他的教说啊，一文解义继续的执着这样子的言说，啊、哦，这个就是言虽变而非要，言虽变而非要，所以你没有办法通达宗门，没有办法通达宗门，你所说的全部都是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去做思维而已，那这个全部都是意识心的一个思维的作用。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这些阅经阅读经典，乃至于这个听受这个经教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是属于相似般若、相似经教的这个相似佛法的。相似般若的这个部分还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一文解义，说这个就是在已经完全通达佛法的。所以言虽变而非要，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懂这个 宗教的话，你必须要中通，也要说通，说通也要中通，这个才是真正懂得宗教的义理。所以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宗教的真正的意涵啊。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问题还是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下一集还是要继续跟各位说明佛教是不是宗教，佛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呢？我们下一集分享。阿弥陀佛。
宗门血脉公案碾题第四集，平时导师著。末法的怪象是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残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请读此书便知分晓。